下面讲讲第三个科判呢，遮破有时无时分二，以遮破所立而遮破人立。那么这个有时无时在这一品当中是放在虚空上观察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把这个有时无时放在一切万法上观察都是一样的，而任何一个法或者我们执着的方式它都会有有时无时的这样一种执着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法到底是有的呢还是没有的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分析可以观察。有事无事呢，针对就一般的实质心重的人来讲，或者按照俱舍论等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的观察方式，有事法他就说在名言当中啊能够起作用的这些东西，可以显现出来的可以起作用的东西呢，这个叫做有事法。无事法呢就说是像死女儿等等呢就不能起作用的这些法叫做无事法。或者就是说所谓的有时呢就是这个瓶子真的显现的时候它叫有时，所谓的无时呢就是个瓶子拿走了，在这个地方这个瓶子变成了无时了，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概念。或者有的时候有时呢就是指显现，无时指空性，就是说这个有时无时它不同的场合它有不同的意义，但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能够显现的物质本身它叫有时，不能够起作用叫无时。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或者说存在的叫有时，不存在的叫无时。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遮破有时无时分两科判，一个是遮破所立。那么就遮破所立呢它有一个问题，就对方呢就是我们在遮破了就事相和法相之后呢，事相和法相已经没办法安立了，但对方还是不想就是说不想过早的放弃他的观点吧，所以他就开始狡辩，那开始就说是用一些问题来就说想挽救他的观点。他就说虽然通过前面的分析啊就说是事相和法相都不存在了，但是呢就说在没有事相和法相的前提下虚空还是可以安立的，没有法相和思想也可以安立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也可以安立它的这个有实法，虚空还是有实法的。那么就是说是安立有实法或者无实法，为什么就是说可以安立有实法无实法呢？因为就是对方呢它有两类，一类呢像有部它安立的这个虚空是有实虚空是有实法，它安立就是说不管是它把这个虚空安立成色法这一类它也认为这个是有实的，还有呢就把这样一种虚空安立成无为法这一类的，三无为嘛，虚空觉知灭非觉知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把虚空安立成这个无为法的时候他也认为这个是有实的，所以说他认为这个虚空是有实。还有一类观点呢是进步，他认为虚空是无实法虚空是无实法，不管你认为你执着它是有实也好执它无实也好，实际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有实无实它都是没有办法安立的。这样前面就把问题提出了，下面就是讲到了这个破次，离相可相矣，更亦无有物，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那么对方说离开了法相和事相还可以有一个有实无实，这个是不合安理的。离相可相矣，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呢离开了这样一种，第一个相就是讲法相，第二个可相就是讲事相，那么离开了法相和事相之后更亦无有物，哪里还存在一个物体呢？任何一个东西任何在整个实验当中如果离开了法相和实相，就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法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哪里还有一个找得到一个离开了这个法相和实相的东西，这个法体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说呢离相可相矣，更亦无有物，就把对方所认为的离开了法相和实相之后还有一个有实相这样的法就可以遮破了，所以说更亦无有物就主要是遮破有实法。任何的有实法它都需要在法相和事相或者说通过法相和事相来界定，我们说这个法是存在的，为什么是存在的？你看它有这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具备在某一个事物上面的，这个必须要有法相和事相嘛。事相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本体这个东西本体，就是说手中抓到这个瓶子本身，这个是事相。法相就是说它具备的特征，所以如果说没有事相，实际上是说没有事相就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法，那么法相实相都不存在，你还说有这个有实法，如何安立它的作用，如何安立它的显现呢？显现没有，作用更加没有了。所以说呢如果是离开了法相和实相更亦无有物，就是这样的。这方面就是直接遮破了有实。下面两句是遮破无实，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若使无有有的有字和云何当有无的无字，这个就是一对，就是说对无有这个就是否定。那么如果说是没有有实法没有有实法，如果说有实法不存在，云何当有无，怎么会有无实法呢？所谓的这样无实法它是观待有实法而安立的，有实法就是能够起作用的法，无实法就不能起作用的法。现在在我们经常的法座的上面有一个瓶子，这个瓶子就是有实法， 后面我们下午清扫的时候把这个瓶子拿走了，我们说在这个当中，在这个桌子上这个瓶子没有了，这个瓶子的没有就是无实。如果刚开始早上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有实的瓶子，怎么可以有下午的这个无实呢？啊，不可能有下午无实。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象，首先有大象，后面大象死了或大象走了，我们说哦，就说有它的这个大象不存在的这一点。如果说在整个世界当中，在整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出现一个大象，从来就没有过大象的话，那么怎么可能说这个啊，就说这个大象死去啊，或者大象没有了？首先有大象的有实，才会有大象的无实。从来就没有一个有实，怎么可能有它的无实？所以说，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有和无互相关待，尤其是呢，就在有些地方讲，所谓的这些有实法，它是通过因缘假立的。有实法是通过因缘假立，那任何一个有实法、瓶子、柱子，它都是因缘假立啊。比如说依靠这些工人呐、啊，依靠这些泥土啊，依靠其他的这样因缘微尘，依靠这些因缘而安立、而假立、而形成这样一种有实法。而无实法呢，无实法是依靠这个有实法，就关待有实法而假立的。啊，观待有实法假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实法是依靠因缘假立的，那么就无实法是观待有实而假立的，而有和无之间的关系呢，它也是互相观待的。为什么叫有？观待无叫有，为什么叫无呢？观待有叫无，所以说二者之间呢，就是互相依靠。如果有的有，就会有无；如果没有有，连无也不会存在。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无实法怎么可以存在呢？无实法是绝对不能存在的。这方面就遮破了这个锁力。那么这波能力有无俱非中知有无者谁？那么这个能力呢，他就想要通过这个能力来证成他的所力啊，证成他的所力。我们前面把所力已经遮破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把所力遮破之后，对方有提出一种能力，提出一种根据，想要成立这个所力。我们把这个能力打破了，这个叫做能力等同所力不成立的因。啊，能力等同所力不成立，那么就是说是怎么样他的能力呢？他就说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有实法和无实法是应该是存在的。那么怎么样应该存在呢？因为抉择有实无实法的普德伽罗啊，这个人或者中观师是存在的。你看这个前面你不是在分析的有实法是怎么样，无实法怎么样，像这样的中观是存在，或者说是能够了知有法和无法的人存在的缘故。如果有能抉择者，那当然就会有所抉择的问题，二者之间也是互相依靠而存在的。如果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能抉择者，那当然就会有所抉择的有无了。否则的话，你说这样一种这个所抉择的有无是不存在，但是呢，这样能抉择者方面存在就不合理。但是呢，能抉择者限量可见，现在你就在抉择。你现在你觉得分析有无，所以说能抉择的人存在，所抉择的问题应该存在，因此说有无应该是有的。下面我们就分析说这样一种抉择者是没有的，有无俱非中知有无者谁，它的重点放在抉择人到底存不存在啊，人存不存在，在对于这个有无的问题抉择的同时呢，附带的来让我们知道实际上能抉择者他也是完全不存在的，完全不存在，他也是很彻底的来抉择不存在。那么怎么很彻底的抉择这样一种能抉择者不存在呢？有无俱非中啊，有无俱非中就是它的范围，它的范围是包括四边啊，四边当中都没有，何况说啊，就四边当中没有，怎么样安立一个了知有无的人呢？知有无者就是说了知有无的人。那么就是说在四边当中没有，第一个有边，在有边当中寻找有没有这样一种普德伽罗，有没有这样的能知者。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有边当中寻找，我们就要界定呢，我们要界定你的这个人到底是指什么，是指五蕴呢，是指色法，还是指心法，还是说色心合合的这样本体。那么如果说真正有一个人的话，如果说在有边当中存在的话，我们就说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是六界，是五蕴，色心，还是说它的整体。一个一个分析啊，一个分析色法啊，前面我们就讲了色法是不存，或者五蕴，五蕴在前面观五蕴品当中已经讲完了，色法每一个都不存在，心法它也是不存在的，六界在这儿已经观察不存在的，那么就合合的整体也是没有，如果它没有它的分支，怎么可以整体呢？说真正语言这样所谓的这样一种人了知者分析的时候呢，的确这样在有边当中是找不到一个人的。彻底分析的时候，连他的微尘都一点都没有，连他的心识的本体一点都没有，何况说可以安立一个 实实在在的这个有边的人，所以说呢，这个在有边当中寻找知有无者是没有的。那么在无边当中寻找呢，无边当中就根本没有嘛，啊，就是说如果你真正，假如说真正要成立一个有，真正成立一个人的话，你必须在有边当中去安立，还是就说是这个稍微合理一点。那么现在在无边当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在无边当中其实什么都不存在的，什么都不存在，就像死女儿一样。你说这个人是死女儿，死女儿在了之有无，那简直一派胡言。所以说在无边当中是绝对更加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知有无者的。那么就是有无俱非呢，啊，就是说有无二俱呢，有无二俱是不会存在的。有和无既是有又是无的法，在一个法的上面根本不可能存在啊，既有又无的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存在？世间当中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无。所以说又有又无的这个东西，这个本体这整个世间没有，非有非无就更加不会存在了。在所量当中，这没有一个非有非无的这个法的存在。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有无俱非世间当中彻底寻找，都找不到一个啊，都找不到一个这样一种人的自信。所以说呢，知有无者谁？能够了知有无的这样所权的，或者说他的这个意义的人，到底是谁呢？没有。所以说能力遮破之后呢，能力等同所立都不成立啊，没办法安立他的所立论。好，下面讲第四个科判呢，总啊总色遮破成立之意，是故之虚空非有亦非无，非相非可相。所以说我们有了一个了知这个虚空界啊，就这个空界呢是非有非无的，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因为前面对分析它的这个相的时候已经分析了，或者说它的有时无时的时候已经分析了，所以这个虚空它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嘛，啊，就是一个概念，它就是说一种虚妄分别。我们认为有虚空，或者佛陀在摄受当中讲，众生以为见到了虚空，但是虚空岂能见呢？虚空的本体不存在，你怎么去见它？虚空它不是这样一种这个，虚空它不是这个眼根的对镜呢。我们说眼睛看到了虚空，但是这个虚空是眼根的对镜吗？实际上就是说虚空不是眼根的对镜啊，不是眼根的对镜，那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知去见。或者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虚听到了虚空啊，或者感受到了虚空，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虚空本身不存在，怎么样去就说是这个看到它呢，或者怎么样认为啊就是它存在呢？所以它是非有亦非无。既然是非有非无呢，我们说啊，这个虚空是存在的，那么怎么存在的？实际上是没有的。不单单是虚空是这样一种啊，就我们认为它存在，它一种虚妄分别。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的一切万法，我们在轮回当中所经由的一切万法，每一个法都有着虚空一样，只是一个概念啊，只是一个概念，根本就经不起分析啊。一分析，通过中观的理论分析的时候，全都有着虚空一样啊，就一丝一毫的本体都得不到。但是呢，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就好像我们对于虚空的态度一样，虚空这个东西明明不存在，我们还说看到了，我们还说啊，就说是啊，就说是这个经验到了虚空了，这个是这种荒谬的，这个达到了什么样程度了呢？实际上，就我们就知道这个凡夫人呢，自以为是啊，自己就说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就是在这些很粗大的问题上面，都完全没有了知，都完全是落在一种这个虚妄分别当中。虚空这么明显的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还认为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看到了摸到了怎么怎么样。所以说我们就说对于这个法都这样一种虚妄，那么对其他法呢，就说是仍然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眼根的对镜，我们就说经由的手摸到这些对镜，或者我们平时我们所讲到的我们种种的这样想法，想都是由着虚空一样，在没有当中你认为存在，在没有当中开始虚妄分别，在没有当中开始就说是追逐啊，开始就是说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实际上真正在生者看起来，这一切全都是不存在的。就像这个疯子的境界呢，就是说是这个疯子他的境界当中，这一切好像都似乎是存在的，他活在这种虚幻当中，他觉得就很有意义。但是呢，就是说在正常人看起来的时候呢，他完全就是一种生悲心的对境呢。所以说凡夫人，整个凡夫人的心，他都是一种犹如这个虚狂，就是犹如疯狂者一样，这样的话就分别啊，这样去追逐，在圣者看起来就是生不应的对境。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所有一些境界，反正就是说分别心的所有的境界，一概都是可以说必须要否定的。不管是说平时我们的这种种的理想啊，我们种种的追求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学佛之前的这种种理想，它实际上也是要否定的。严格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说在学佛之后的这些种种理想，它也是需要否定的。终极意义上来讲，它也是需要否定的。那么就我们认为成佛啊，度化众生，暂时来讲当然需要依靠啊。究竟来说呢，这些它是属于分别心的缘故呢， 他的这样一种方式，或者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究竟意义的上，究竟意义的上来讲，和自己这样真正所成的佛相距甚远。甚至我们认为，树立一个很正确的观念，但实际上在究竟来讲，如果你是分别心，分别心的这样一种安立的，你和你究竟的目标，或者说真实意义上的佛的境界，还是对不上号的，仍然就是说差得很远的。所以说，我们就要经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修正。一方面可以说调整，也可以讲，但一方面来讲的话，寂灭我们的这样虚妄分别心，这个才是真正学习佛法的这样一种关键。而中论呢，可以帮助我们来调整这样一种种种错误的观念。对于这些如虚空一样啊执着的这样一种粗大的执着呢，也可以调整。然后呢，就是认为有修行啊，就是修行的本体这样一种分别念，也可以调整。反正经由学习这个中论，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虚妄分别念全部调整为中道的智慧，这个方面就产生一种作用。所以说这样之虚空呢，非有非无，非想非可相啊，也没有法相，也没有实相。第二个科判呢，是以慈离可遮破他凡，与五同虚空。那么就是说，因为六界呢，有地水火风空石，现在是着重把虚空这个已经空界遮破了，那么还要剩下的这样地水火火风和心识啊，像这样的话，在观察的时候，遮破的时候呢，也是和前面一样的啊，推理的方式也完全相同。所以这个方面你们就不多讲，可以力破其余了。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就是鹤翅鞭子剑，浅自见诸法，若有若无相，是则不能见灭见安隐法。那么就说是这个鹤翅鞭子剑的时候呢，因为前面呢已经着重的龙树菩萨已经讲到了中道的实相意义，中道的实相意义在每一品当中都有，所以说每一品它都可以以这个颂词来作为它的这样一种结束句啊。我们就说是前面它已经讲到了虚空它不存在，非有非无，非相非可相，实际上这两句当中它已经把一切万法的实相交代清清楚楚了。真正的这样一种实相，对于凡夫人来讲，没有办法正面的描述这个实相应该是这样那样。如果说是在对针对凡夫人正面描述空性的相的话，众生的分别心马上就把它抓住，开始执着，就把它认为就是一个实的东西。所以说呢，在中观当中，它使用的方式都是遮群遮破，你执着的东西它把你破掉，说实际上你把这个破掉之后呢，这个就勉强安立一个词，就叫做空性的啊，勉强安立一个词叫空性。所以说不能够让众生去抓住任何一个法，不管是有的法还是无的法，乃至于就是说最后空性见，空性见呢也不能执着。后面中论还要讲空性见也不能执着，我们不能认为你看我现在觉得了空性的龙树巴应该高兴的，实际上龙树巴看到你相遇当中破掉了有边之后又执着一个无边啊，他不会高兴的，他根本不是他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就说中观当中他使用了一个善巧，就是破遮破，通过遮破的方式来堪显实相。就是说你我们遮破的我们执着的东西，我们说我这样执着，龙树巴说放掉吧，这个是错误的，然后又换一个执着方式，龙树菩萨说放掉，这个也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说你这个也不让我们执着，那个不让，到底让我执着什么？龙树菩萨说什么都不要执着，什么不要执着，在这个什么都不执着当中去体会这个实相意义。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有一种没有办法言说的，没有办法思维的，因为实相它本身就超离思维的。所以说当我们就把真正的分别心卸下来的时候呢，真正的分别心就是不再执着的时候呢，你没有，你不想再执着什么东西，但是就在这个当中可以慢慢慢慢升起一种这样一种觉悟，这种觉悟叫证悟空性。所以说我们说你到底通过分别心，就是你认为我证悟了那样证悟，但实际上只要有分别心的时候，就绝对没办法现前这样的实相。当我们把所有的分别心，有的分别心，无的分别心，或者我修道的分别心，不想修道的分别心，像把这些分别心都真正的熄灭下来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再可以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实相就会显现出来，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显现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在浅自见诸法若有，这个方面就不能够见到灭见的安隐法。就是说浅自，他就说是什么叫浅自呢，就是说是落于分别心的人，分别心很严重的人，实质很严重的人，这个叫浅自。那么就是说浅自见诸法都是若有若无相，或者是有或者是无。我们就说众生的执着啊，要不然就落入有边，要不然落入无边。通过有边可以滋生常见，通过无边可以滋生断见。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有和无，我们所执着的，或者我们在对于在有边当中我们去做终极的分析，有些人他就在有边当中做终极分析啊， 反正第一个他是认为这个是有的，然后在有边的当中去使劲去分析，使劲去观察，做很多试验也好，或者说发表很多这样一种论文也好，但实际上就是说你这样去分析的时候，你能够找到它的实相吗？你永远是落在有边当中，永远是分辨念去啊，就了知所谓去寻找一些所谓藏在这个现象后面的这样一种真实的真理，但是你这样的话就是根本找不到的。还有一类众生呢，就是他把这个法认为是无，他就在无边当中去做终极寻找，但是你的分别心是你是落在一个分别心当中，像这样的话你是可以把无，你这个无相你可以把它取名字，你叫这个空性，你叫实相啊，就是说一切不执着，但是你这样取名字是可以的，关键就是说你的分别心没有真正的离开这个无的执着，当你还是处在分别心的状态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找到所谓无相后面的真实呢？找不到的。所以说凡夫人他见诸法的时候都是有无，或者说是非，不是是就是非，不是有就是无，他总是没办法超离这个有和无的这样一种束缚。那么如果说这样潜质在见诸法的时候自然而然去分别是有是无的时候呢，这个众生他就不能够见到实相，没办法见到实相。这个实相是什么呢？灭见安隐法。这个安隐呢，实际上在有些这个就是在这个一些地方就叫安稳，安稳和安隐是一个意思啊，有时候叫就在尤其是汉地在讲这些这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呢，是安隐就是安稳，安稳就是安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灭见安隐法，或者灭见安稳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根本讲什么是安稳法，就是要你去万法的实相，就是说身心啊，就是说是有些时候解释的时候安和稳呢它是分别去解释的，安呢就是讲身体就是说是非常寂静，稳呢是心很寂静，所以说身心都已经很寂静的时候，这个叫做安稳。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隐呢，就上次解它就说隐藏也是隐蔽的意思，所以隐蔽的也可以，就是说是在这个这些实相是隐藏在分别心的这个本体当中，所以如果你就说是处在分别心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灭见而显现它的自信啊，没办法显现它的自信。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处在分别心的状态当中，怎么可以去体会到灭见？这个见的话是指所有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见啊一定是正见，不一定。这个见有邪见当中五种邪见嘛，有五种见啊，有邪见呐、啊，有这样一种边执见呐、啊，有这样一种戒禁取见呐、啊，啊，有这样一种这个杀戒见的，有五种见。五种见来讲都是属于烦恼法所设的，啊，烦恼法所设。所以说这个见呢，广义来讲就是有见无见，啊，像这样的话有见无见。如果说是这个啊，就是在分析的时候，它也可以分成这个五种啊等等。所以说像这样分析与观察的时候，如果你处在分别心，那一定是有或无。如果你处在有和无当中，你去不断的分析，不断的分辨有无，你怎么样去了知在这个有无见当中的这样一种究竟实相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习，我们真正要去体会灭见安稳法的话，你必须要善巧得来熄灭有无的执着。怎么样来分别善啊熄灭有无的执着，必须要经由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空性。龙树菩萨通过他的文字来引导我们的心识，首先确立一个正确的一种渠道啊，首先确立一个正确的渠道，让我们在这个正确的渠道当中去分析去观察，虽然也是分析观察，但是呢就是说能够通过龙树菩萨的这个词句去分别，他是已经上了轨道了，他是在某种正确的轨道上面去分析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轨道当中没有额外的滋生这样一种分别念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虽然在也是一种分别念，但是通过这个分别念它最后是可以熄灭分别念的，它是就是说这种分别念是熄灭分别念的方法，其余的分别念是滋长分别念的方法，这个方面呢就从本质上面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学中论似乎好像暂时看起来啊，比如说你学中论又在搞寻思了，那是啊，我们说是的的确确刚开始的时候是寻思，但是这种分别念的系统，它这种系统是什么系统？它这种系统是熄灭分别念的系统，经由分别念来熄灭分别念，所以这个方面就可能是很多人就不了知的。所以我们如果就是说哦，这个是在增长分别念，但是我们在增长分别之后呢，它最后会回归这样一种啊寂灭，而且这个法啊，这种它的过程、它的体系、它的系统，就是在帮助我们熄灭分别念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学到最后的时候，就像上次昨天讲的一样，我们学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的分别心越，我们的分别念越来越细，分别心越来越寂灭，这个方面也是完全通过学习中论之后得到的。所以说，就是凡夫能看到万法呢，都是有无。实际上，我们在分别的时候啊，虽然我们说在学习中论，但是我们自己的惯有的思维， 在看到法的时候，自然而然他就会落在有无当中。圣者他面前在出定的时候，他也会显现法，但是圣者他在看到法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这个法的实相啊，就会看到这个法哦，实际上他就说是完全是不是有也不是无的。那么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到底是什么呢？就什么都不是。这个法的本性什么？你说是什么？你如果认为它是什么，就已经错误了，已经落入到了你认为的这个法当中。但是你认为的这个法是不是这个法本身呢？你认为它是这个法，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个法的本身，不是法的本性。所以说我们说它的法的本性是什么？就非有非无的。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什么都不是，也不是是也不是非，反正就是说它就是这样显现离开一切心轮的。所以我们在学习 空性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后面就是我们要圆这个空性去修持，圆这个法的空性去修持。后面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法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对他来讲的话就没有什么执着，没有什么分别。像这也分了入定和初定两个这样一种阶段嘛。入定的时候呢就完全见到法性，初定的时候能够见到他的如梦如幻的相，如梦如幻的相实际上也是他的法性的一部分。那么入定的时候呢，能够见到他究竟的这个本性。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的去就说是相合于实相的话，就必须要好好的去分析观察实修。如果就说是这个，否则的话就会和这地方所讲的一样，成为龙树菩萨鹤式的对境，也就说是分别有无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见到实相。中观根本会论之第五六种品种，今天讲了几个。